Say I care, say I can, and I will change. Yo, I see 这奇迹会出现。
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《动物农庄》的故事第十四集。今天的故事我们会听到，在农庄里一直非常忠心，也一直非常努力工作再工作的老马鲍克瑟，他的下场会是如何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《动物农庄》第十四集，鲍克瑟的下场。到了四月份的时候，动物农庄宣告成为动物共和国。这时候要选举一位总统，候选人只能有一位，就是拿破仑。他被一致推举为总统。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快天黑的时候，两只鸽子飞过来，带来消息说：
哎呀，不得了啦，鲍克瑟倒下啦。
对呀对呀，他站不起来了。
大约有一半的动物冲了出去，鲍克瑟在马车中间伸着脖子，连头也抬不起来，眼睛眨着眨着，两肋的毛被汗水粘得一团一团的，嘴巴还流了一点鲜血出来。克拉福跪倒在他的身边说：
鲍克瑟，你怎么了，我的鲍克瑟？
鲍克瑟用微弱的声音说：
我的肺，老实说，我一直很希望退休。我看驴子班杰明老了，说不定他们会让我们同时退休。
克拉佛说：
快，谁快去告诉一下斯奎拉呀。
其他动物立刻跑回庄主的院子，向斯奎拉报告这个消息。大约过了十五分钟之后，斯奎拉满怀同情和关切地赶到了现场。他说拿破仑同志也知道了，对这样一位最忠诚的成员不幸感到悲伤，他安排把鲍克瑟送往威灵顿的医院治疗。第二天中午，来了一辆车子，要把鲍克瑟拉走。驴子班杰明突然从农庄的窝棚那里飞奔出来，扯着嗓子大叫着：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班杰明这么激动。
快快快来啊，他们要拉走鲍克瑟了。
没等到猪下命令，动物们全部放下手边的工作，迅速跑回去。果然院子里停着一辆大大的篷车，有两匹马拉着，车边上写着一行字，驾车的人位置上坐着一个男人。动物们围住车子，异口同声地说：
再见啊，鲍克瑟。
再见，鲍克瑟。
但是驴子班杰明喊着：
笨蛋傻瓜，笨蛋傻瓜。
他一边跳一边叫着：
傻瓜，你们没看见车边上写着什么吗？
这下子穆利尔才开始拼读那些字，班杰明却把他推到了一边。在一片的寂静声中，他念着：
威灵顿·艾弗列·西蒙兹，图马商兼主交商，皮革商兼供应狗食的骨粉商。你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他们要把鲍克瑟拉到了宰马场啊！
听到这些，所有的动物突然间涌出了一阵恐惧。
怎么可能？不会吧？他们要把他送去屠马场？
对啊，不会吧？
这时候，坐在车上的那个人马上就叫了马车离开了。动物们跟在后面拼命地叫喊着，克拉福硬挤到了最前面。
鲍克瑟，鲍克瑟，鲍克瑟！
这时候，好像鲍克瑟听到了外面的哭闹声，他那带着一道白毛的脸出现在车后的窗子里。克拉佛继续哭喊着：
快出来，快出来，他们要送你去屠马场啊！
所有的动物也一起叫着：
出来，鲍克瑟，
快出来！
可是马车就这样消失在大路上了。 之后消息传来，据说鲍克瑟他的病情太严重，已经在威灵顿的医院里头病逝了。但是作为一匹马，他已经在医院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。这个消息是斯奎拉对大家说的，他说鲍克瑟最后的几个小时他都一直在他身边，他一边说还一边流眼泪。
那是我啊见到过最受感动的场面啊，最后一刻我在他床边，他低声地说：同志们前进，动物农庄万岁，拿破仑同志万岁，拿破仑永远正确，同志们，这就是鲍克瑟的遗言呢。
忽然斯奎拉变了脸，沉默了一下子，用他那双小眼睛疑神疑鬼地扫视一遍会场，又继续地讲下去。他说：
据我所知啊，最近流传着一个愚蠢不怀好意的谣言，有些动物说是看到了拉走鲍克瑟马车上有屠马上的标记，就在胡说鲍克瑟被送到宰马场。哦，真让人难以相信，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动物啊？你们真的了解吗？我们的领袖拿破仑同志是非常有爱心的。其实答案十分简单，那辆车以前曾经是一个屠马商的财产，但是兽医院已经买下了它，还没来得及把旧名字涂掉。哦，就是这样一点才引起了大家的误会啊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动物们听到这里都松了一口气，接着斯奎拉还继续绘声绘影地描述着鲍克瑟的床和他所受到的优待，还有拿破仑为他不惜一切代价买了最贵重的那些药品。于是他们打消了最后的一丝疑虑，想到他们的同志在幸福中离开，他们的悲哀也就消失了。但同时又传出了一个消息，说猪不知道从哪里拿到了一笔钱，而且他们为自己又买了一箱威士忌来享受。哦，这个斯奎拉说起谎来还真是脸不红气不喘的，动物们还真的都相信他所说的谎呢。也就因为这样，拿破仑的作为也越来越夸张，跟人类没有两样了。 下一集的故事我们会听到，在拿破仑这么独裁专制的领导下，农庄其实也越来越有秩序，越来越欣欣向荣。但是除了猪和狗之外，其他的动物过着的是更辛苦跟更贫困的生活。明天晚上再来听动物农庄的故事咯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睡觉了，晚安。
I see 这奇迹会出现。